我在挺多年前看到蔡康永康永哥出了他的那套著名的蔡康永的
情商课，
知道情商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个书应该是讲成功学的书、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成功学？情商课应该是心理学吧？
哦，真的吗？
自从他自己讲自己是 ENTP 以后，我一开始也会觉得他是个 INFJ， 觉得 INFJ 感性偏好的人写写情商课好像还挺合理的。
对啊。
然后 ENTP 的人他写了一本情商书，还卖得那么好，大家就是说那么喜欢这里面的内容，所以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确实也感触挺深的，看到了理性偏好的人怎么样阐释高情商这个点，使得跟我们之前的那种、想法会有一定的差距。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哎，小柯姐姐
啊，
我们上一期节目聊了蔡康永老师康永哥的 MBTI 啊，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也都会跟我们一样诧异，这个蔡康永老师的 MBTI 居然是 ENTP 啊，他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INFJ 对吧？
是的是的，他自己出来辟谣了嘛、
就承接上一集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嘛。你知道我在挺多年前看到蔡康永康永哥出了他的那套著名的蔡康永的
情商课，
知道情商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个书应该是讲成功学的书、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成功学？情商课应该是心理学吧？
哦，真的吗？
就你有带吗、
啊、
今天
你看这个书就是又有他的脸啊、然后又有很大的字啊、就感觉像放在那种机场书店里面、那个摆在显眼位置、然后教你如何 成为成功人士的那种书籍啊、
他本来就是成功人士吧应该
啊，那倒也是吧我真的一度就以为他的情商课的书里面讲的这个情商指的是比如说你要如何的面面俱到啊、你要怎么样学会看人的眼色啊，
是，
然后我们所说的就是为人处事要很圆滑周到嘛、后来买回来看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的。
其实你刚刚这样理解说成功人士是需要有高情商这件事情也没错，对，但是他书里面是怎么写的？
我觉得他书里面的就是对于高情商的定义好像不是我们大众以为常说的那个概念、
是，
你知道他的书里面其实是怎么阐释高情商这个定义的吗？
你讲讲看他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就是你如何去做你自己、然后他就会讲说他看到很多的朋友是不敢去真的做自己的，
是，
小柯姐姐你也知道嘛、我们有很多的时刻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的时候需要你的超我跳出来、把自己的本我要收敛一点点、形成一个自我，所以他就说其实他看到很多的朋友是不敢于去真正去做那个自己、去害怕自己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做得不好别人会介意呀、然后就会对自己非常的苛刻、所以他要去跟大家聊聊说你应该要怎样去真正的做自己啊、然后你应该要怎样的去认识自我呀、你、需要怎样去非常清晰的处理好你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呀、他说只有你特别清醒的认识自己和做自己的时候、这才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所以他会去鼓励大家去做自己是吧？
对啊、你看这本书的标题是他这个情商课的第二本嘛、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只有这一次，
是的，
所以要努力的做自己、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是，其实我这个书等于说情商的一二也有看过，然后一种感受是什么？因为自从他自己讲自己是 ENTP 以后、我一开始也会觉得他是个 INFJ， 觉得 INFJ 感性偏好的人写写情商课好像还挺合理的。
对啊。
然后 ENTP 的人他写了一本情商书还卖得那么好大家就是说那么喜欢这里面的内容，所以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确实也感触挺深的、看到了理性偏好的人怎么样阐释高情商这个点、使得跟我们之前的那种、想法会有一定的差距。
哎，那我想问问小柯姐姐这个问题、我们大众觉得的高情商、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为人处事特别的圆滑、
是
周到，然后 八面玲珑
啊
那种、嗯、那不是高情商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大众看到的或者说是大众定义的高情商，它更多的是在处理人跟环境的关系和人跟他人的关系、嗯、
没错。
但是事实上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方面，我们更加需要聚焦是在于我们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处理。所以我最近在复习康永哥的这个情商课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很有远见的，很早在这个书里面去讲到了人首先如何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对，
对，
这一点其实是、在情商的第一步。因为我们说情商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人如何去很好的去控制，不是说控制，我很不喜欢控制这个词、
嗯、
准确来说是如何去管理自己的一个情绪。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以前可能对情商这个词有一定的误解吧，
也不能说误解，就是这个点，我会觉得如果你把情商它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熟知的冰山理论来说，外界看到的其实是冰山之上的，因为能看到的是你的行为、
嗯、对，
然后你如何说话，你如何产出的内容导致的结果，但你真正去让你显化出行为的是在于你冰山之下的。所以康永哥在很早的时候，这个情商课的书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讨论到你自己如何的相处，人跟人自己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确定冰山之上的表达。
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后来仔细的去翻蔡康永老师康永哥的这几本情商课的书的时候、嗯、我发现原来他跟我们分享的是让每个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如何去很坦然的做自己，以及如何去处理你自己比如说与长辈的关系啊，与他人的关系啊、
嗯、
在这个我们的物质社会你不免有很多的比较嘛，然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看待各种比较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态度吧。所以原来他写的情商课是关于这个的。
是的，车厘子，你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之前有准备这一期的时候，你聊到说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故事你想分享的是吧？
对对，因为我之前看蔡康永老师的一个采访，他说其实他开始写这套书的原因也是发现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就去世了，才让他意识到原来有很多人是不敢于去做自己的、
嗯、
那么后来他就非常努力的去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籍、
嗯、
进行了一番学习和研究之后才开始写这套情商课的书嘛、
嗯、
帮大家梳理怎么样去看待自我和处理与他人关系之间的一些事情。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我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人家说一般写这种书不是叫引用什么某某心理学名家、
啊、没有很鸡汤是吗？
对对，就他不是这一挂的、
啊、
他从头到尾我感觉他就像是在给你说故事一样的这样子一种写作方式、
嗯、
把一些概念和课题融在他的场景当中去跟你讨论、
嗯、
比如说他喜欢惯常用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酒吧、
嗯、
这个酒吧里面有一个过气的退休了的过气艺人在那边喝酒、
嗯、
可能就是康永哥他自己吧、
嗯、
对，然后这个过气的艺人跟酒保之间的对话、
嗯、
或者是过气的艺人跟来这个酒吧喝酒的客人之间的一些对话、
啊、是，
你就会发现哎，原来以这样子的一种切入方式、
嗯、
你好像在看一个身边人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这种场景、
嗯、
你好像在偷听别人讲话、
嗯、
或者说你在偷看别人的那种样子，就很有画面感和场景感。
所以你看学拍电影的人写出来的书视角确实不一样、
哎、
对不对？场景化很强。
对，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自己、
嗯、
或者对于这种亲子关系啊，你跟你的父母怎么相处啊，这种故事它都是通过这种场景来展现和表达出来的、
嗯、
比如说他有一本里面我记得是描述了还蛮多的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因为我们东亚的父母其实是有很多对我们的期望的嘛，
是、嗯、
对，然后他就讲到说如果你一直承载着父母的期望去生活的话、
嗯、
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你是逃不开的、
嗯、
你越早逃离开父母的这种期待对你来说是越好的、
嗯，
所以他就会通过一个个的这种场景化的小故事来跟你分享如何去看待自我，如何去关照自己和他人的这样子的关系的处理，我就会觉得很生动，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某某名家的名言或者某某什么心理学家的名言都没有，他都是用他自己的话讲出来，他自己理解理论知识点，然后再跟你把这个故事和内容讲好嘛，
是，
所以看上去就特别的亲切。
他对话感会很强，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他那个书里面的插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插图很有意思，感觉非常的超现实主义。
对的，对的，
文艺青年都喜欢吧，这
种
类型的
猫猫狗狗啊那种东西的。
是他第一本书里面，你可以现在看一下他第一本情商课里的书，里面用的插图是小蓝人，就一个人的那种线条画。对，他的第一本书是这样子的，线条画里面他一开始都会有破局的那种很警醒世人的语言，就来自蔡康永式的呐喊，暂时去讲他的那个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他的第二本里面风格就会有点变化，就出现了猫猫，就瞬间从线条画变成了彩色的很可爱的小萌宠这种感觉。
对，啊，封面上也有，对，就很有一种治愈
是
的感觉。对，看上去就感觉很可爱。
所以这你知道吗，这就很屁人的顺便偏好。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是要确定表扬贼人的话，去做一个系列的东西，比如说写书，它通常风格会极其之统一。它不会出现说第一本是线条化一个个人出来的，第二本出现那么多猫猫的那种东西，不会的。但它是那种可能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准确的表达，那我就这样用了，其实很有意思。
对的对的，包括它最近的这本情商课是2025年出的嘛，距离他第二本书其实有差了5年多之久。你说如果是一个贼人的话，他会花这么多时间，等于三本书的这个时间跨度是很大的嘛，对吧？第二本跟第三本之间相差了5年，第一本跟第二本之间应该只相差了1年吧。对，如果是个贼人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是因为屁人嘛，所以他就可能想把就是说自己最当下的一些感受，以及他去收集很多的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困惑的懂内容，把它写出来阐述出来。他最近的那本情商课里面其实讲到了挺多年轻人关心的话题，比如说像拖延症呀，比如说你跟自己自律的一些关系，这样子的一些话题，他都有一个个去阐释自己的理解。
是，因为我们知道车厘子你的 MBTI 是 ISTP， 也是 T 偏好跟 P 偏好，就是理性跟顺便两个偏好嘛。所以当你在看蔡康永老师这个以理性偏好的伙伴写出来的情商课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感触吗？
他说他其实这三本书就是每次写这些书的时候都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他其实是在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把这些自己可能脑子里面想的或者感知到的一些内容落成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他可能在写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在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去看他这些书，他没有那么多的介意外人眼光的部分吧。然后他说他也没有那么介意人家把他这一系列的书当成非常正经的心理学书籍来看啊，或者说是只是看一看的一些小故事，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治愈了他，就治愈当事人之后就丢掉了。他说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些温暖和治愈的时刻其实就好了。所以这也很符合他说的，说其实这套书都是写给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在比如说内容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想太多的情况当中去，而迟迟不能落笔，不能享受当下嘛。我会发现比如说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想多了，想说这个东西写出来别人会怎么看我呀，那或者说这个东西我写出来它会不会红啊，就会有很多的杂念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在看到他的这套书的时候，我就深刻感受到了蔡康永老师他就是很活在当下，他没有那么多就是对外界眼光的介意，他只是 在感受和体会自己的人生旅程和这个过程本身吧。
嗯，
这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启发啦，也是可能替人他在如何去描述什么是高情商，就是你要认真的对待自己就好了这样子。
因为我看过很多关于情商的书籍，会觉得比较一下的话，感觉蔡康永老师他写的情商的书籍他会更和人性相通，他没有那么的学术或者学科化。
对，
在他去阐释他的观点和讲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转折，很多的那种应该是这样，那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那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有讲到孤独，说人家拒绝他的邀约是会觉得那我孤独一个人待着挺好，对，会有这种很多的一些转折，其实更多的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人性的本色的一个部分。会觉得他的节目其实会有加很多的滤镜，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相对完美的部分，但是在他的书里面又是那种去滤镜化，让你看到的是世界较为真实的部分。当你真的就是说手触到了地面，看到了世界较为真实的部分，从一个理性偏好替人的书里面写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你对自己也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我是个感性偏好的，我容易内耗。对，当我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想的，别人原来是这样想的，那我也不用那么的纠结与紧张了。
对的，他的书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换位思考
的
角度，会更丰富我们的一些认知吧。特别是很多的关于亲子关系的部分，我觉得都给到我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因为东亚的小孩经常会受到很多父母的唠叨嘛，那他里面我觉得也是挺多视角的去理解父母的唠叨这件事情的，一直是有一种好像他两边都能够体会的那样子的角度去把这个事情给摊开来阐述给你看。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理性和平静啊，就是你不会被那种很强烈的情绪所驱动，而是会头脑更加的趋于理性，冷静的去看待他所说的场景和一些话语吧。
所以还是就是 TI 功能嘛，就是内向理性是帮你剖析清楚了，清楚了吗？清楚了，那你就不会有情绪了，对吧？对于理性偏好的朋友来说。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这个蔡康永老师，因为他也有上毛雪旺嘛，我们还挺喜欢的毛不易和李雪琴的一档综艺。其实在里面我发现蔡康老师很坦诚的说到，他说大家对他的高情商的这种觉得他情商很高，很会做人，其实也是一种误解吧。他说他其实自己也不是一个可以面面俱到事事都做到完美的人。然后他在其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小柯姐姐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还蛮想知道他有什么低情商例子吗？难道有
你知道吗？他就分享有一次他把两个互为冤家的人给组到一起来进行吃饭，在同一个局上面呢。
怎么想的这个脑子？
对呀、啊，
回路在哪里？
蔡康永老师，我们上一期有讲过，他一项的爱好就是说要给大家就是有趣的人要互相认识嘛。
是，
对。然后他说那一次他觉得可能是其中会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是不得已的部分，所以想把两个人都组到一起，大家来
做和事佬的。
对对对，好像可能有这种考虑吧。事先都有问过当事人说愿不愿来吃饭，然后呢当事人呢都回答了说就是愿意来吃饭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后来吃完这顿饭了之后，他去其中一位一个人的家里面参加他的生日会的时候，他就被嘲笑了。别人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把他的冤家对家撮合到一起去吃饭了呀，你怎么这么没有情商呀，就嘲笑他。然后蔡康老师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当时有提前问过他，他没有介意啊，他就欣然答应了，然后赴约去吃饭了呀。别人跟他说，那当然啦，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们过生日的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他从来不忍心拒绝别人啊。对，反正这就是蔡康老师分享的一个他在别人眼中没有那么高情商的表现吧。
还蛮有意思的。我感觉就是他以为他可以，但事实上翻车了嘛，这一次。
但是怎么说呢，就我觉得 很多的时候因为可能替人吧、我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如果你真的不想来，你可以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或者是不赴约、我也是这种替人感受、就是如果你真的答应了然后愿意来赴约、那不就是代表你心底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渴望去建立沟通和连接的嘛、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都会有个人的理解啦。那反正康永哥就是把这个事情其实也拿出来跟大家很坦诚的分享、说明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可以面面俱到、让每个人或者说他不是在每一次的场合里面都可以很完美的去处理的吧。
是，确实，因为我们上一届聊到我们都是很小就开始看康永哥的节目，读他的书，一路过来会发现之前他的形象其实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文艺青年。对，其实很多的部分是在于我们作为，我也不知道车厘子，但是我作为他的粉丝，我会去美化他的形象。对，因为蔡康永对我来说是我的偶像，我有很多好的部分会投射在他的身上，我希望他是怎样怎样的、但就是说偶像也是人呢、
对，
当他成长到他现在的这个程度，他是时时刻刻都在成长，成长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需要做一个立体的人被大家看到，所以他就会主动去就是说曝光自己的就是说不足，他觉得不足的地方。对，但是作为他的粉丝来说，我刚听到车厘子你描述的这个故事，更多的时候会觉得哇，偶像也在成长呢。
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时候就像他书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是怎样的人有足够的认知、或者说你是很真诚和真切的对待你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想法的话、你很多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了、对，刚刚其实就是讲的这件他在毛血旺上分享的小事、我觉得他可能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有那么的低情商或者怎么样子吧、他只是非常忠于自己的一些行为、也没有想说、哎呀当时那个件事情要是没有做就好了、他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其实是基于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你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啊、知道你自己的一些长处啊，非常清晰的能够坦然的面对和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当中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说过不去的事情和会纠结的时刻啦、
是的，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也是很喜欢蔡康永老师的情商课的书的朋友呢、或者是很喜欢蔡康永老师之前的写过的一些书籍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自己阅读蔡康永老师写的书的一些感想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替人也可以有他自己的高情商的概念的理解、对吧，
是。
那么如果你是替人或者是 F 人的话、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高情商的这个词，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分享，说说你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感谢我们这次场地的提供方都和书局，金流公园的成长季都会在这个美妙的空间里面进行录制。那么我们金流公园的线上社群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 Cherry Onsite 进我们的金流公园的听友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进一步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大家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